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5月2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开启对以色列的首次正式访问。泰国首都曼谷发生炸弹爆炸，几十人受伤。联合国安理会计划在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回应朝鲜最新的导弹试射。另外，709案的一位官方医生出来进行所谓的辟谣，承认给在押的律师用药，说这是给他们治疗。那么维权律师的妻子进行了有力的反驳。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已经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机场降落。那么现在呢，机场正在举行以色列方面举行的欢迎的仪式。这将是川普总统首次对以色列展开的正式访问。他希望重启达成长久期待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和平协议的努力。川普总统的行程包括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举行会晤，并成为首位访问犹太人最神圣的圣地西墙的在任美国总统。川普为自己是一流的交易师感到骄傲，他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达成最终的协议，并且表示达成以巴和平协议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他已经责成他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在白宫负责以色列和谈的事宜。那么世界各地很多的穆斯林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阿拉伯伊斯兰美国峰会上向数十位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发表的演说给予了积极的反应。川普在演说当中呼吁穆斯林世界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在2016年的竞选期间，川普曾经要求完全彻底的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但是星期天他概述了对于美国和穆斯林世界关系以及穆斯林国家需要联合起来打击恐怖主义的看法。他表示，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斗是正义与邪恶之战。美国前驻阿富汗、伊拉克和联合国大使哈利扎德表示，川普总统发表了一次很有影响力的演说，演说的焦点集中在中东地区乃至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那就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哈利扎德说，川普总统在峰会上对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呼吁做出更多努力，对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应对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是非常重要的。这位前美国外交官赞扬川普总统的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推进和平与繁荣的建议。阿联酋外长加尔加什发推特赞扬川普总统做得好、做得漂亮。他还说，影响深远、具有历史性的这次演说通过真挚的尊重和友谊勾勒出打击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的行动措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五开启了对中东和欧洲的首次出访，希望能够远离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开除这一事件引起的政治风暴。有报道称，川普 向科米施压，要求结束对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以及川普本人据称与俄罗斯共享机密情报一事的调查。川普总统的可信度因此受到质疑，而且这是他目前在政治上所遭遇麻烦的核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白宫又是混乱的一天，记者们指责川普据说向俄罗斯官员泄露机密情报。每一天似乎都有一个新的危机出现，包括有报道称川普向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施压，要求停止对已被撤职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调查，以及白宫最近对将科米撤职的原因不断改变说法。川普总统星期三在康涅狄克州向海岸警卫队的学员发表毕业讲话时，回击了新闻媒体对他的批评。
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政治人物遭到更恶劣或更不公平的待遇了。你不能让他们破坏你的情绪，你不能让批评者或者唱反调者妨碍你的梦想。
在白宫陷入混乱之际，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对川普总统是否值得信任表示怀疑。
在这个政府里存在信任危机，这会以无数种方式伤害我们。首先就是对总统职务的信任，以及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对于美国的信任受到腐蚀。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等国会共和党人要求白宫提供更多信息。
我们的工作是负责的、清醒的、专注于收集事实。
但这种混乱的情况明显对其他人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
我认为少一些戏剧化的事情从白宫传出会有帮助。
分析人士安东尼·科德斯曼说，川普即使出国访问，他也摆脱不了国内的争议。
美国以外的人们都想问川普总统一个问题，但他们不大可能会问，就是在与国会产生分歧以及他的党内出现问题时，川普的政治实力是什么，他能否推进他自己的议程。
甚至包括战略家约翰·费赫利在内的一些共和党人也警告说，总统好斗的个性在处理危机时会出现问题。
他已经发誓要打破现状，这点他当然已经做到了。新闻媒体愿意也有能力成为其对手，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说这可能对他有利，但对于建立信誉来说这绝对会伤害他。
川普总统未来一定会面临更多的信誉测试，特别是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将在国会公开作证，讲述他与总统的过往。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泰国官员表示，泰国首都曼谷发生炸弹爆炸，已经导致20多人受伤。当局表示，爆炸星期一发生在曼谷的一家军方医院，不过目前呢还没有人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联合国安理会计划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回应朝鲜最新的弹道导弹试验。乌拉圭驻联合国代表团说，会议是由美国、韩国和日本的要求举行的。韩国首尔军方表示，朝鲜导弹星期天的下午从南平宁省发射，飞行了大约500公里，落入日本海。这是平壤本星期的第二次，也是今年的第10次导弹试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的声明说，我们军队正密切地监视北韩军队进一步挑衅的迹象，我们正在保持全面的军事准备。针对朝鲜过去的测试，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向朝鲜半岛水域派出海军打击群，警告朝鲜共产党政权终止其核武器发展项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同时反驳了那种认为美国对朝鲜的压力不起作用的想法。蒂勒森对福克斯新闻说，我们处于对朝鲜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的早期阶段。他说，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继续进行核武器计划不是通往安全和繁荣的道路，正在进行的测试，他说，令人失望，令人不安，我们要求他们停止。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大卫·贝纳姆表示，美国将继续的密切关注朝鲜的行动。他说，坚守我们对大韩民国和日本这些盟国在安全方面的坚定承诺。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朝鲜导弹发射问题，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这次最新的测试是对世界的挑战。朝鲜自去年年初以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了各种的导弹试验。而就在上个星期五，中国国家主席在北京会见了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的特使，当时他展现出了善意，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不过有美国学者认为呢，在文在寅即将访美之际，美国需要更努力地维护美韩盟友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星期五在北京会见韩国新当选总统文在寅的特使李海赞时说，中韩关系处于关键阶段，中国愿意推动中韩关系早日回到正常轨道。文在寅上任前主张奉行与朝鲜接触的阳光政策，反对在半岛部署美军萨德反导弹系统，主张韩国应该奉行独立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新华社的报道说，李海赞对习近平表示，充分理解中方的有关重大关切，愿意同中方加紧沟通协调，探讨妥善解决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美国自由派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亚当·芒特星期五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中韩关系最近迅速回暖，这对美韩联盟的影响值得警觉。芒特说，
韩国试图像以前那样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游走，如果他们继续收到美国不一致的信号，这样的韩国是靠不住的。
美国总统川普四月底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主张让韩国分担部署萨德系统的开销，批评并誓言废除美韩贸易协议。批评者认为这样的言辞将让美韩两国越走越远。美国进步中心的学者芒特说，现在不是重新对那些协议进行谈判的合适时机，这样做毫无益处。他说，
我认为美韩联盟现在形势严峻，本届政府让这一联盟的凝聚力处于危险的境地。在文在寅六月访问华盛顿之前，这一方面急需取得进展。
据美联社报道，李海赞在会见习近平之前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外长王毅讨论了如何遏制朝鲜的武器项目以及萨德部署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影响。预计文在寅将在六月底访问华盛顿。文在寅在上任后表示，他与川普在朝鲜问题上的看法一致。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条跟中国709案相关的报道。709案这个抓捕案，多人在羁押期间被强迫服药的传闻呢得到了证实，并且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此同时，天津有关方面近日在网上公布视频，一名自曝是北京律师李和平在押期间的医师称，给他服药是为了治疗他的高血压，而李和平的妻子则坚称李和平被抓的时候没有高血压，出来之后也没有这个病。据信，该视频是首次与709案有关的人员证实曾给在押人员服药。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近日在秒拍网上出现一个标题为医生介绍为李和平进行诊疗的情况的视频，当中一位自称是周医师的人称是被关押近670天后刚刚被判缓刑后回家的李和平律师在押期间的医师之一，指李和平被关押后诊断出高血压症状，服用正规饮用的药物氯沙坦钾片后治疗效果不错，没出现什么副作用。这位周医生还否认强迫李和平律师服药。外界分析，这个2分21秒的视频的目的明显是为了进行所谓的辟谣， 因为此前多位709案曾在押人员近期对外证实，在从2015年7月开始的拘押期间曾被迫服药，吃药后出现肌肉酸痛、精神恍惚、视力模糊等情况。这些人包括北京的李春富律师和李和平律师，取保一年多的实习律师李淑云，维权人士高洪国等人。而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5月18日通过视频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详细谈及李和平被强制用药的情况。他表示，李和平并没有高血压病，但在被关押后马上就被医生所谓诊断为高血压，并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他如果质疑这种药物，就会被医护以及看管强制按住四肢灌药。药物导致李和平肌肉疼痛，意志昏沉，视力倒退，甚至看不见东西。服药时间将近22个月，期间药物形状、颜色和数量都有所变化。王俏玲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所谓用于辟谣的视频是官方对一直严密封锁消息的709案首次发出任何信息，是非常宝贵的证据材料，证明了当局确实给这些根本没有高血压的709在押人员服用所谓高血压的药物。他说，
709它是一个专案组办案的这么一个模式，专案组的这些人连自己的名字报的都是假的，有的始终不肯说自己的姓名。我先生看到的视频当时觉得特别的惊讶，他说就是这个医生，整个的专案组内部通风的这么一个体系，突然一下子医生出来辟谣，我们觉得这个特别难得，就是因为这个资料特别难得。而且我先生说从头到尾，特别在最黑暗的那个时期，这个医生就在旁边，肯定清楚知道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到底为了什么药，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
这个不知何人拍摄制作的视频曾出现李和平律师和其他在押人员跑步的画面，还有天津市公安医院预审监所医院的牌子，一张病患名字处打上马赛克的长期医嘱单，高血压药、氯沙弹甲片的画面。王俏玲表示，这个医嘱单虽然只有7天，但给外界透露出很多信息，包括周医生的签名周彤、李和平律师在押期间的假名和代号，以及官方用药记录，证实了许多东西。他说，
那个单子上透露了非常宝贵的信息，因为他是辟谣嘛，李和平先生嘛，但是他的名字他就遮盖住了，他在遮盖什么呢？给他化名叫李小春，后来连名字都不叫他了，叫他108号。我一看他那个长期医嘱单上就是写的108号，而且很多护士医生的名字都在上面，只有7-8天的这个医嘱单，在头6个月的秘密地点的关押，他这个他为什么不公开？还有这之后的呢？所以说这很有趣。
王俏玲表示，尽管709案许多人都是30-40岁，没有高血压病状，但被抓后都被检查出所谓高血压，给强迫服药，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
这个医生也说只给他服用一种治疗高血压的，但是你这也说了，他给吃的是不同颜色的药，不是他提到的一种治疗高血压的药，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很有趣，就是说这一批709被抓的人普遍都是高血压，20-30个人都是高血压，包括前两天李淑云律师还有任全牛律师都被要求服这个药。我先生出来之后自己买了一个电子血压计，每天量胃血压，每天就发出一声感叹，我没有高血压。
有分析表示，这个肯定不是个人行为的有关对李和平律师用药的视频，就像5月18日湖南长沙警方发布否认江天勇律师遭受酷刑导致脚伤的被散布视频一样，是用于应对国际舆论和压力，但不仅没有辟谣，反而证实了外界的说法。中国人权律师5月14日发起要求中国人大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查明709酷刑特别是强制用药问题的联署活动，目前已有几百位公民和律师签名。 不过发起人之一的卢斯卫和多位律师都被司法局约谈，而签名邮箱也遭入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收听。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最新的年度报告中特别增设了一个宗教良心犯关注和营救项目，为因为维护和倡导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而遭到监禁的宗教人士发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说，在新增的宗教良心犯项目中，八位委员会成员每人都会选择一名或者两名因宗教信仰而遭到监禁的宗教人权人士，为他们发声和行动，以寻求他们的最终获释。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约翰·罗斯凯在星期三的报告讨论会上介绍了这个项目。他说，
这些深陷囹圄的人中，有的被安上了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是子虚乌有的罪名，有的则是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投入监狱，有的甚至就消失了。我们寻求他们的获释，这是我们的目标。沉默无助于宗教良心犯或宗教自由，沉默助长专制政权。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不会沉默。
宗教良心犯首批关注名单上共有11位宗教人士，来自厄立特里亚、沙特阿拉伯、越南、中国、伊朗、俄罗斯和缅甸，其中有2名来自中国，一名是维族作家古利米拉·艾宁，另一位是达赖喇嘛指定的第11世班禅根敦确吉尼玛。古利米拉原是中国政府雇员，他在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后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泄露国家机密和组织非法示威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根敦确吉尼玛1989年4月25日出生在西藏纳区地区的加里县，是达赖喇嘛在1995年指定的第11世班禅。在中国政府随后选定确吉杰布为第11世班禅之后，根敦确吉尼玛就失踪了，至今已经22年。桑德拉·乔利和丹增多吉分别是为古利米拉和根敦确吉尼玛发声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乔利说，古利米拉被判终身监禁时只有31岁，而他唯一的罪行是捍卫宗教自由和保护自己的人民。他说，古利米拉被捕后，他的家人完全不知道他的行踪，甚至不知道他的生死，直到中国官方的一个纪录片播出后才知晓他已经被判入狱。丹增多吉因故未能出席星期三的讨论会，乔利代表他说，中国政府一直声称根敦确吉尼玛现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不希望被打扰。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见他？为什么不能让他回到他的人民中间？为什么他不能过着他生来就应有的生活，并接受他在其宗教传统中应有的地位？乔利说，
我和丹增委员认为，我们的良心犯象征着中国那些发现自己被国家不断倒退的人权和宗教自由压制的新一代人。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上月底发布的2017年度人权报告说，中国的宗教与信仰自由去年持续恶化，建议美国国务院今年继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委员会主席汤姆斯·里斯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明显有许多侵犯宗教自由的情况，有很多问题，比如有人被软禁，教堂被拆除，人们被迫加入政府支持的教会。
他表示，委员们非常希望能够前往中国亲自考察情况并和民众交流，但是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访问中国。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跨党派的独立机构，负责监督评估国际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并向国务院、国会和总统提出建议。当被问及委员会会给川普政府什么建议时，里斯拿起人权报告说，所有的建议都在里面。他说，委员会希望川普政府能够将宗教自由作为外交政策中的重点议题。
我们的外交政策不应只在乎美国的自身利益， 国家安全和贸易，还应当包括这个国家所代表的理念。
他表示，推动世界宗教自由也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因为宗教自由能够推动社会更加和平、宽容和稳定，既有利于国家安全，也有利于商贸。这位天主教人士说，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倾听将他推上总统宝座的支持者的心声。他说，川普支持者中有许多宗教人士，其中包括福音派，他们都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宗教自由。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反对单独成立一个美军太空司令部，但是他们表示，美军正在采取行动，实现太空从主要用于侦察和监控的领域发展到正常作战领域的变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2007年中国实施反卫星试验以来，美国面临的太空安全局势变得越来越严峻。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及其国会属下的政府问责局最近提议美军设立一个单独的太空司令部，以便更好地综合资源，统筹规划应对策略，维护美军的太空能力。5月17号，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这项提议举行听证会，并召集政府问责局官员和军方多位高级官员到场作证。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表示，现在不是单独设立太空司令部的时机。
我不会向委员会建议我们现在就设立一个司令部，因为我们所有的作战行动都依靠太空。我认为现在将太空领域单立门户，与这些行动分开的任何做法都不会把我们引向正确的方向。
目前美军的太空司令部归属美国空军。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雷蒙德上将在听证会上称，他指挥的部队具有世上最强的太空能力，但他承认，当太空领域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美军快速做出应对措施的能力还有待加强，而这涉及太空作战政策、操作程序和新的装备添置。军方官员们说，在美国政府文职领导人继续探讨太空作战如何定位的同时，空军正在努力采取行动，将太空逐渐发展成一个正常的作战领域。这个星期上任的空军部长威尔逊女士在听证会上赞成空军指挥官们的说法，称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潜在冲突会不可避免地从地面延伸到太空。
But our adversaries know it.That we are heavily dependent upon it.
我们的对手明白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太空，明白我们利用太空的能力很好，因此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弱点。所以在任何冲突中，太空都会是一个竞争领域。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太空能力，我们可以将相关的机密情报通报你们。另外，他们公开宣称的太空政策也显示了这一点。
美国政府一直不愿公开宣称未来太空会是一个战场。空军太空司令部的雷蒙德上将此前曾表示，太空战没有赢家，将军事冲突扩展到太空领域对谁都没有好处。美国导弹防御局副局长海军少将希尔今年3月也说，虽然导弹防御局正在太空展开多项试验，以提升美军侦察和监测潜在对手发动导弹攻击的能力，但他表示美军并没有实施任何将攻击性武器发展到太空的项目。一些防务专家则认为，美国无法避免太空武器化问题，美军必须做好太空武器化的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政治。台湾前副总统吴敦义在星期六当选国民党主席。在两岸关系最为敏感的所谓九二共识的问题上，吴敦义强调国民党一定会尊重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六也是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一周年，民进党政府目前民调的支持率陷入低迷，北京因为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而断绝两岸之间的官方往来，在经贸以及台湾的国际空间等方面都不断向台湾施加压力。 被称为百年老店的在野党国民党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新主席吴敦义。吴敦义在今年一月份宣布参选的时候就表示，要力争国民党重新执政，重建和平稳定发展的两岸关系。现年69岁的吴敦义在当选之后的发言中表示，一定遵守九二共识，强调一中各表。
我们一定会尊重1992年所达成的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这个经过我方的海基会向大陆的海协会所提出的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以及我们国家如何确保两岸和平稳定发展，作为我们最重要的两岸政策。
81岁的国民党党员张守立希望新主席给台湾的未来带来希望。
我们上次失败的是有些事做得不好才失败的，但是现在的民进党上台了以后做得更不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抓回我们的政权啊，所以我们现在热烈地来投票，我们选出我们的理想的主席能够出来挽回我们这个我们过去国民党的这种荣誉，同时使我们台湾将来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日子下来。
59岁的国民党党员孔玉梅希望国民党能够从此团结一致。
新的党主席我觉得应该来讲，就是说真的是要让全党一致，因为呢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的时候，这个党真的永远没有办法团结起来，而且应该要再培训新人，因为党呢感觉上也有断层的感觉。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原副总统吴敦义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之后呢，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习近平迅速的致电表示祝贺。吴敦义强调九二共识中的各自表达，与此同时呢，吴敦义还面临着团结国民党的重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选举星期六举行，晚上9时许，国民党选举监察委员会召集人徐水德宣布，
6号吴敦义144,408票，得票率为52.24%。
吴敦义得票数超过洪秀柱和郝龙斌约10万张，大幅领先胜选。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吴敦义，称两党秉持共同政治基础，成果丰硕，望两党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吴敦义很快复电，称双方达成九二共识，但是同意用口头声明方式做各自表达。吴敦义选前曾经表示，选后将很快前往北京阐述他对两岸关系的看法。自由时报说，吴敦义曾经批评洪秀柱提九二共识的时候省略一中各表。另外，洪秀柱主张两岸签署和平协议，吴敦义给习近平的回电当中未提一中各表，而是说推动两岸和平制度化。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盘根错节，两岸政策内涵不尽相同。选举结果公布后，现任主席洪秀柱宣布败选，同时呼吁团结走向重新执政。
总算选举结束了，感谢这一路陪着我走过这么艰辛的道路，对我支持加油打气的朋友们，非常抱歉，也许个人的努力不够，让大家失望了。恭喜的是，我们吴前副总统敦义先生当选了下一届本党的主席。
和洪秀柱一样，吴敦义在竞选总部发表讲话中也主要谈到国民党的内部团结。为了改变国民党百年老店的面貌，吴敦义寄希望于年轻时代。
是我非常感恩的承担了下一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担子啊！我一定会竭智尽忠，全力以赴，一定要重建 年轻人对于中国国民党的信任跟支持。
报道援引国民党立委江启臣的话说，党主席选举不是个人胜利，而是党员希望国民党尽快团结整合。台北八德路国民党总部外，一名姓赵的国民党党员也表达了类似希望。吴斌是来自台湾旅游的中国大陆山西游客，星期六上午他来到国民党中央总部等待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结果。他向美国之音谈了对国民党的印象。
他比较民主啊，
比较民主，但是内部呢？
内部他不团结啊，尤其是近来这几年啊，就是让他啊搞得啊，要不然他能败选嘛啊，要不然他就不会败选的。他毕竟是啊，就是他国民党是啊，就是蒋介石过来一个正儿八经的政党嘛啊，所以说让这个民进党现在搞得他都好像是国民党都把他没办法了嘛。
关于两岸以及台湾朝野对九二共识的不同解读，吴斌说。
一个中国现在就是他们说现在很模糊，但是他们就经过慢慢的就相处，就像跟马英九执政8年，慢慢的就撮合慢慢的能走在一起的话，再以后就再谈这个。
站在一旁的浙江游客朱志远说，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台湾民进党中央向吴敦义当选国民党主席表示祝贺，希望不分朝野完成台湾的重大改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政府关押，至今已经超过2个月。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为了寻求丈夫尽早的获释，在上个星期在一个国际救援小组的陪同下呢，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向美国国会、川普政府以及国际人权机构寻求协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四，李静瑜和三位被中国政府监禁的维权律师妻子陈桂秋、金变林及汪艳芳一起受邀向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申诉丈夫失去自由的经过。李静瑜在听证会上提到，他希望美国能依据台湾关系法对保障台湾人权的承诺，协助李明哲尽早获释。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外委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在听证会上表示，台湾是美国的重要民主盟友，也是亚洲和平民主的灯塔，美国应该确认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他说，中国政府在李明哲失踪10天后才表示他因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被关押，这简直是一大笑话，人们要求人权保障，却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史密斯认为，李明哲在中国实施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之后被拘禁，政府和中国政府近来以活动人士、异议人士，甚至在国外的学者为目标的趋势，但中国与台湾的政治问题应该通过双方适当的机制来解决。中国政府关押李明哲的决定显示，他宁可为政治目的而违背对国际人权的义务，毫无必要的让两岸关系更加紧张。史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对李明哲案的处理让台湾人民感到非常担忧，它会影响台湾人民对中国的态度。李静瑜在听证会上的表现非常有说服力，他全力支持为李明哲获释所做的一切努力。史密斯说，
Ms. Lee was very powerful in her testimony on behalf of her husband.
李静瑜女士的证词非常有力，也极具说服力。我们与李明哲、与李静瑜以及正在试图处理此事的台湾政府站在一起，这是为什么我们请他来到听证会上现身说法。中国新的 NGO 管理法让我们感到担忧，因为它显示自由正受到习近平的进一步的攻击。
李静瑜在听证会后再三确认美国国会人员收到他呈交的关于李明哲的资料和证据后，才告诉媒体他已经将国台办通过中间人李俊敏 威胁他的录音档及逐字稿交给美国国会。李俊敏告诉他，李明哲是广东地方政府因实施新的 NGO 法而被错抓，警告他不要到北京，否则将取消他的台胞证，并将李明哲被认罪的视频公开。李静瑜说，
他所跟我表述的这些内容，我今天已经交给美国国会全文的逐字稿跟所有的录音过程，交由美国国会去存查去调查。这个是我必须很清楚的告诉中国，你们的广东地方政府犯了错，而且由你们所委派来的代表亲口告诉我的，所以我欲请北京地方政府，请你们的广东地方政府坦诚错误，释放李明哲。
听证会上，其他出席的多位两党议员都对李静瑜及三位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谢阳和唐金玲的妻子到美国国会来求助所展现的勇气表达敬意，尤其对于仍然有家属在中国的维权律师妻子，他们还要为这些未受关押但一样面临人身自由及安全胁迫的家人担忧，身心更是受到无比的煎熬。史密斯说，他希望川普总统及彭斯副总统能够与这些妻子们会面，注视他们的眼睛，并亲自听他们诉说自己丈夫的遭遇，这样才能在见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注视着他的眼睛，提出美国关注的维权人士名单，告诉他这些人受到何种酷刑对待及破坏，并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将他们释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两条新闻。设在英国的国际特赦组织针对土耳其在去年七月政变之后持续进行的镇压行动，发表了题为《看不到头》的报道。这份21页的报告集中在该组织所称的有争议的解雇超过10万名公务员。这项措施是自从笨拙的军事接管被挫败，实施紧急管制之后进行的。国际特赦组织土耳其问题研究员安德鲁·加德纳表示，人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工作，而是职业生涯都被毁了，他们的家庭生活被毁了，这是大批人士面临的灾难性的局面。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说，大规模的解雇行为涵盖了公共服务领域的所有的部门，其中包括军队、警察、教师、医生和学术部门，还有政府部门以及地方政府。这份报告是在对人权律师、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工会和一些被解雇者进行采访之后完成的。报告称，人们被解雇仅仅是因为笼统的理由，并没有具体的证据。所有的解雇都是总统运用紧急状态权力发布的总统令所致。安卡拉方面称，鉴于政变企图造成史无前例的威胁，镇压行动是必要的。而另一方面，有目击者说，数以百计的叙利亚反叛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已经撤离霍姆斯市反叛武装控制的最后一个地区。霍姆斯是叙利亚西部的重镇，4年前曾是寻求推翻阿萨德总统的反对派武装自称的首都。霍姆斯省长巴拉奇告诉记者，运载疏散人员的最后一辆巴士星期天离开这座城市的瓦尔区。他同时补充说，所有的武装人员连同他们的武器都已经离开。巴拉奇告诉国营的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说，政府安全部队将被部署在这个区，工兵正在努力拆除地雷和其他的爆炸物。这是一周内第二批此类反叛人员从城市的撤离行动。撤离行动是由俄罗斯促成的一项广泛协议的组成部分。按照这项协议，反叛人员离开长期占据的地区，政府同时呢保证为反叛人员的撤离，他们到他们由控制的叙土边境地区提供安全的通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副总统彭斯上个星期四在一次公开的讲话中强调，川普总统将继续致力于为美国人创造就业和更多的机会。彭斯鼓励外国投资，在贸易方面则将刚刚与中国达成的一项贸易协议成为典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彭斯在由美国商会主办的投资美国峰会上做主题致辞时说，不论华盛顿的关注焦点是什么，不论何时，川普总统都不会停止争取解决美国人最关注的问题，创造优质的工作机会、安全的街道以及前景广阔的未来。白宫因为川普总统解雇联邦调查局长等事件而陷入危机。彭斯在讲话中没有提及白宫面临的危机，但强调了川普的政策要务。他在这个以投资美国为主题的会议上对美国和外国的商界代表说，川普政府正在努力地推动税改，使美国成为最宜投资的国家。彭斯说，
Our administration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is going to fight to cut the corporate tax rate。
本届政府在川普总统领导下将会致力于将公司税税率削减到 15%， 使美国商业机构在全球商业环境中再度具有竞争力。彭斯说，川普会确保美国公司将其存在境外的数万亿美元转回美国，投资美国的工人和美国的未来。川普在竞选期间的一个主要承诺是遏制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他也因此获得大选中至关重要的几个制造业流失严重的锈带州选民的支持。川普当选之后曾在彭斯任州长的印第安纳州说服开利集团将制造厂留在美国。川普当选之后强调美国优先，外界担心美国走向保护主义。印第安纳州也因为一些大公司将制造业转移到墨西哥而导致就业的流失。彭斯在讲话中则强调外国投资对印第安纳州创造就业机会方面所做的贡献。彭斯鼓励外国企业投资美国，说美国有着无以匹敌的资本体系、劳工素质以及让美国成为最强大经济体的企业精神。根据彭斯引用的数字，目前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高达3.1万亿美元，远超其他国家。川普竞选期间曾经多次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他当选之后外界曾一度担心他会像在竞选中所承诺的那样，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并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高达45%的关税，进而引发贸易战。川习会后，川普政府缓和了对中国在贸易方面的严厉的批评，美中也开始建立新的对话机制。彭斯在美国商会演讲中赞扬了两国上个星期发布的一个贸易协议，并将其称为川普总统在贸易方面取得的一个成功范例。彭斯说，
It opens a path to greater commerce by breaking down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他清除了牛肉、生物技术、能源、金融服务和其他领域的贸易和投资障碍，拓宽了商业路径，它是一项重要成果。彭斯说，他相信这个协议不仅是对华贸易，也是世界范围贸易的首个典范。美中上周签署的协议是习近平上个月访问美国期间两国达成的经济合作百日行动计划中的结果。据该协议，中国同意恢复进口美国牛肉，美国则允许进口中国的禽类熟食。此外，美国鼓励中国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中国则将允许外国的电子支付服务和信用评级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分析则认为，这个协议对于解决高达5000亿美元的美中贸易不平衡是杯水车薪。一些分析说，该协议没有触及美中经贸关系中更为重要的障碍。凯投宏观在一份分析报告中甚至说，这是美国政府为了避免美中关系陷入紧张的一个例子。彭斯在讲话中还提及他上个月的亚太四国行，谈及美日宣布新的经济对话机制。他说，四国之行是代表川普总统加强与韩国、日本、印尼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经贸关系。川普就任之后曾经因为贸易政策方面的决定和言论招致保护主义的批评。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将派出大约40架先进的战机和直升机前往中国参加军事比赛活动，其中逆火式轰炸机中国曾经试图购买，但是一直被俄罗斯拒绝。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将派出总共39架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侦察机和武装直升飞机去中国参加7月30日到8月9日期间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俄罗斯空军战术训练局局长马克维斯基少将说，这批俄罗斯战机将从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边疆区的空军基地起飞，飞往中国吉林长春的一家空军基地。马克维斯基几天前在莫斯科郊外的库宾卡空军基地接待到访的几十个国家的外国武官时还表示，在将要举行的名叫航空飞镖的军事比赛活动中，中国和俄罗斯的飞行员将分别驾驶本国战机参加8个项目的比赛。俄军这次派往中国参加军事比赛的战机包括图-22M3 逆火式轰炸机，另外许多战机都具有攻击海上舰船目标的能力，符合中国军队当前的需要。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过去10多年来一直试图从俄罗斯购买逆火式轰炸机，但被俄罗斯拒绝。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俄罗斯是否将改变过去的立场向中国让步？逆火式轰炸机是否有可能成为双方的下一笔军火交易引人关注。在叙利亚战场上使用的逆火式轰炸机在俄罗斯有时也被称作战略轰炸机，但许多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并不认为逆火式轰炸机是严格意义上的战略轰炸机，而把它称为远程轰炸机。他们认为航程更远和威力更大的图-160和图-95才算得上战略轰炸机。分析人士说，中国没有战略轰炸机，最先进的轰炸机也都是在俄军中早已退役的苏联老式轰炸机的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成。为了威慑美国和美军的太平洋舰队，中国目前急需远程和战略轰炸机。俄罗斯通常利用军事比赛活动展示实力并推销武器，俄罗斯决定派遣逆火式轰炸机去中国的动机耐人寻味。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奇辛说，俄罗斯肯定不会出售自己的战略武器，但俄罗斯会利用军事比赛活动达到其他的一些目的，比如宣传俄罗斯军队或是做一些广告。赫拉姆奇辛说，举办军事比赛其实是把军事体育运动以及公关和宣传等活动都混合在了一起。俄罗斯派往中国参加军事比赛的还有苏-35S、苏-30SM 以及能对地和对海攻击的苏-34战机，以及卡-52和米-28武装直升飞机。这些飞机最近几年刚刚装备俄军，并被部署在了远东地区和叙利亚等地。俄罗斯已开始向中国交付苏-35战机。苏-30SM 是俄罗斯专为印度研制的苏-30MKI 基础上俄军改进后自己使用的升级版。将参加中国军事比赛的还有俄军升级版的一批苏联时代的战机，包括苏-25VM、苏-25SM 攻击机、苏-24M 轰炸机、苏-24MR 侦察机、伊尔-76MD 运输机以及米-8、米-35直升飞机等。米-35是苏军在阿富汗大量使用的米-24直升机的升级版。自从俄罗斯几年前开始举办军事比赛活动后，中国派遣各兵种部队携带自己的武器装备前往俄罗斯各地，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比赛活动。中国的坦克和装甲战车等装备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用专列被运送到欧洲地区的一些城市，被俄罗斯媒体关注报道。中国去年曾经派遣歼轰7飞豹战机 参加了离莫斯科不远的梁赞州的航空飞镖比赛活动。随着俄罗斯与中国军事交流的不断升级，与俄罗斯境内的军事比赛同步，中国将于七月末到八月初首次在长春、新疆和湖北三地举行陆军装甲战车、防化兵、空降兵和空军等六个类别的军事比赛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全球几处核电站发生了极其重大的事件之后，一些国家的民众不断的施压，要求放弃核电技术。不过，核电制造商说，新一代的核反应堆更加的安全，使用这些核反应堆发电能够极大的减少空气污染，帮助遏制全球气候变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在华盛顿州一处曾经生产美国核武器所用的布的废弃设施，一处地下隧道坍塌，隧道内装有辐射废料，这再度引起人们对老旧的核技术的担忧。
没有人知道隧道究竟敞开了多长时间，他们说没有任何东西泄露出来，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隧道坍塌时没有人在场，所以无人受伤或受到辐射。不过当局承认，很多老旧核设施已经破败不堪，无法维修了。
我们现在会进行一项研究，查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以及我们如何能够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不过，你们提到了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应对这种遗留下来的废料。
在废弃核设施执行严格的安全措施，在当地清理和排污，以及安全存放核废料和其他辐射材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意大利，政府30年前决定关闭国内4座核电站，然而在加里利亚诺核电站，清理工作至今仍在进行。
目标是要变成所谓的绿地，以便让这处地点没有任何辐射限制，基本上是说要变成适用于民用的场地或是建筑。
在中国，人们把新的更安全的核电站视为解决中国严重空气污染问题的最佳方案。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核能展览会上，中国和国际核电公司争相展示他们的最新技术。
奖牌最重要的一个需求就是要发展低碳清洁能源。那么在这个总的目标的指引下，那么核电作为低碳清洁能源的一个重要的形式，它就有自己的特殊的优势，就是说核电是最稳定的激活电力形式，它可以全天满24小时稳定的发电，给电网提供基本负荷。
不过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的灾难之后，中国的民众对核电站的安全总是放心不下，这点与意大利民众没什么两样。
我们总是有点担心，即使核电站已经不再运作了。
核能专家说，打消人们对核电站的恐惧感的一个办法是在远离居住区的海上建立浮动电站。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哎，老李，听广播了吗？
吃火锅？
哎呀，我问你有没有听广播？
你别提了，美国之音干扰太大，听不清楚。
哎呀，你真是落伍了，老李呀！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没有干扰，声音倍儿清楚。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通过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哦，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没错，不过呀，那个念 L 不是 L， L 就是左的意思， R 是右的意思。咱们现在呀去你家试一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赵万成，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